第14集，郁结何从结？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闹泥中。《红楼梦》曹雪芹。一间宽敞的拷问室内，地上摆着数个镀金的盆子，盆里数不清的冰块码成一座座小冰山，仔细端详，每个小冰块里还冻着几片栀子花的花瓣。当梦迪这个娇滴滴的小姑娘感觉闷热时，婢仆们会撕上两片深蓝色的蝴蝶兰花瓣，隔着花瓣一颗颗地把冰块捏取出来，在盆里堆出小冰山，端到梦迪面前不远不近的位置。这小冰块单单一颗看去，晶莹剔透地冻着花瓣，而堆成一座小山时，却因和蝴蝶兰的花瓣碰触而整体呈现一股淡淡的蓝色。栀子花香淡雅而绵长，玫瑰花香妖艳而浓厚。随着冰块一点点化开，一股股沁人心脾的凉意伴随着醉人柔美的花香慢慢在这拷问室内散开。哟，妹妹这去暑的方法可真特别的。梓潼懒洋洋地伸直一条腿，脚尖点直，丝袜包裹的脚背浮现，足背那一道柔美的弧线从高挺的脚踝滑出，沿着这细腻的丝袜漂亮地搭挂下来，缓缓落在狭长的足掌，向着脚尖的五根脚趾分散坦开。可惜脚趾却隐藏在蒙着金属的鞋尖里，看客只能透过肉色丝袜朦朦胧胧地偷看那微微露出的四条脚趾缝，进而一阵无限遐思。而再往前便是寒光闪闪的鞋尖，提醒着偷看这美足的人，不要忘记你卑微的身份，不要忘记对着这对美足俯首称臣，不要忘记这对美足的主人是多么的高贵。
姐姐有所不知，这空调的冷归根结底不是自然风，吹多了一是害病，二是生冷生冷的也不舒服。这冰块倒也好弄嘛。
孟迪边说边解释起这治病的方法。取栀子花花瓣，采下后浸在玫瑰露里一天一夜，捞出后晾到半干，再撒上银粉和麝香粉，悬浮在冰盒上冻上。用的时候，下人们隔着蝴蝶兰捏取出来就行了。梓潼道：“
哎呦，为了你这朵小花舒服，这要毁多少蝴蝶兰栀子花呀！”
嘿嘿嘿，姐姐尽取笑我。
就在拷问室这边三个尤物调笑打趣之时，几步之外拷问室的另一端，这女人露儿被锁困在玻璃箱里，而现在看上去更像一个烤箱，里面那令人痴迷的小麦色酮体此时面目全非，汗毛烧得几乎尽数脱落，皮肤成片溃烂，粉色的内表外露，而上面附着的脓血叫人不忍直视。一对被上了红丝袜的美腿更是因为脚底那可怕的铁板而被烫得凄惨的乱跳，唯有那红丝袜上还泛着妖媚的红色，每跳一下不光胸口挂着的手铐乳环叮当地嘲笑着他，脖子上手腕上更像是挨了鞭子似的
被折磨得通红，粉颈因折腾而磨破，鲜血直流。本来一对可爱的两腮，此时让玻璃箱的铁盖子烙得又红又肿，与之相应的脸颊也因为高温和酷热，当然还有红丝袜的化学作用而泛着异常的红。此时鹿儿已然神志不清，唯一一点本能的力量让他哀嚎的不是那么大声。
烫，烫，好烫，要水，要水。
优美说道。
睡，
哼，这个不知廉耻的骚货，闲着闲难，这么想要睡，那今晚就关进南间吧，那里刚好有二十几个汉子，好好调教一下这个骚货。
哪里是调教，明明就是培养感情嘛。
梦迪笑着说道。
不过鹿儿姐姐既然想喝水，那就给她呗。
阿三，还不快把那瓶水喂给你鹿儿主子呀。
又提到自己了，阿三一惊。
您才是我的主子，这个贱人咒骂女王，活该受罪。
孟迪扑哧一声笑出来。
那就给这个贱人喂水。
阿三也不知道这黑色瓶子里究竟是啥，只好狠下心把瓶口凸起的火嘴打开，径自塞进鹿儿的小嘴中。神志不清的鹿儿被烫得哀嚎，哪里还能分辨，阿三只一挤，鹿儿便大口大口地把水吞下去。还没消片刻，鹿儿的眼睛忽然睁大，额侧两颞青筋凸起，整个人一阵极为剧烈的咳嗽，震得玻璃箱微晃，控制不住的两脚又被铁板烫得跳起，因为疼痛又大大的呛了一口水。
鹿儿主子，这水好喝不？这可是用上等的百草枯精制的，主子切莫浪费了哟。
幽梅一阵冷笑。
阿三，继续灌，不要停。
百草枯本是除草的化学制剂，但因其剧毒而被屡屡禁用。最可怕的是，百草枯能使人肺部纤维化，每次呼吸都像一根根针扎在每一个肺泡上，极其痛苦，叫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又是一阵令人后脊发凉的嚎声，虽然声音不大，却让人不由打颤。鹿儿一对小脚此刻被烧得指甲脱落，可怜的脚掌早已溃烂，一股浓浓焦烤肉的味道伴随着鹿儿难以自制的哀嚎。此时的他只能脚心内翻，勉强用足背脚侧点撑在铁板上，可柔嫩的脚趾没了指甲又滴着脓血，一旦碰上烧热的铁板又怎能自制，又是立刻缩回，跟着一声惨叫。
差不多外焦里嫩了。
鹿儿主子，你可有什么要招认的吗？
尤梅凑过去，八厘米的尖头高跟鞋踩在地上，哒哒哒。那半个手掌的真皮手套狠狠揪住鹿儿早已打湿成柳的头发。
鹿儿主子，你倒是继续狡辩呢，我这儿可还给你准备了几支神经增敏剂呢，你可要坚持住啊，别白白糟践了 为奴的一番苦心呀。
呵呵，好了好了，我身子也乏了，一会儿你再审一审，别忘了用几只妖姬血清，真折伤了咱的大小姐，那晚上怎么送去南间培养感情啊？孟迪伸了个懒腰，魅惑的蓝眼睛在上翘的眼尾上微微一转，悄悄使了个眼色，又笑眯眯地对着梓潼说道：
姐姐，咱们先休息休息，这帮下人们题目可多着呢，可好玩了，等歇够了，咱干脆直接去鹿儿姐姐的新房再审审那个小蹄子，连带着看看鹿儿姐姐那还私藏了啥好东西。
只是不知这里如何处置，可有放心的人？
姐姐只管放心，这里一会儿让小恶魔来盯着，肯定不出问题的。
孟迪一面拽着梓潼，一面把一顶咖啡色英伦范的帽子戴上，俏皮可爱的样子就像一个拽着姐姐要去游乐场的小姑娘。反倒是幽梅却忍俊不禁地笑出来，她活动了一下手指，低声自语：
小恶魔，
放这个疯丫头出来，估计鹿儿又要少层皮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另一间房内，墙上精致的字铭钟当当当当地敲响，德国黑森林的铃木制钟壳被精巧地镶上一圈纯金的边，显示出巴伐利亚钟表匠那杰出的手工技术。啪，一只白净的脚丫赤裸地踩在屋内整齐平铺的柚木地板上，这美人光着的脚丫每迈出一步，便向上一提那棱骨分明的净白脚踝，胸部随着步伐一挺一挺，跟着后脚抬起，虽不着鞋袜，但粉嫩的脚心上竟不沾一丝灰尘。向上看去，美人却是一套古典汉服，乳白色的交领中衣配上白底绣折之红梅襦裙，美人俏皮的走路方式带起一阵微风，襦裙一开一合，轻纱的襦袖也随之而摆，隐约看见美人两只玉手上拿着什么。顾影傲，这美人张口了，一字一顿的声音宛如玉瓶里掉出的珍珠。女王陛下待你可不薄呀，把你送到孟迪身边令你事事留心，他的不轨你可曾回禀过？
没，真的没有。孟迪主子一直只念着陛下的好，我不。
地上一个撅躺着，一个被捆绑着女人，她黛玉眉下的一对细长睡凤眼此时却无神地支着，眼睛里透着恐惧和浑浊。
我不知道啊。
美人笑着俯下身来，玉簪插着的盘发髻下是一张俏丽的脸，弯弯的峨眉，一双丽目勾魂摄魄，秀挺的穷鼻下一张小口说道：
哎，看来得帮你回忆回忆了，这翅膀硬了呀，就是不听话。
说罢，美人打开手上的檀木小盒，拿出一个精致的蓝釉珐琅彩陶瓷长颈小瓶，芊芊玉手不紧不慢地拧开，里面一根长长的针，一头连在瓶盖内侧，
另一头连着黑黑的一个小疙瘩，浸在瓶子里的药液里。
荷花，荷花。
地上的顾影傲边带着哭腔边说道：“
合欢散。”美人扑哧一声笑出来。那都是老古董了，这旧瓶里装的可是新酒呀，这叫美人笑。你要是真的忠于陛下，就替陛下试试这新玩意嘛。
顾影傲在地上听得头皮发麻，他此刻被五花大绑，双腿分开成 M 型，阴部向外，身上只有一件褪了色的旗袍，旗袍下摆像一道简陋的帘子，暂时遮住他外露的密逼。两条柔弱的胳膊从外侧绕过腿窝捆在一起，绳结向上再绕过脖子紧紧拴住。一个娟秀文静的女孩子竟被这样耻辱的姿势扔在地上，尽管泛红枯肿的眼圈也掩盖不住他那双令人陶醉的睡凤眼。如果他能生在一个富贵人家，那一定是会被视为掌上明珠、众星捧月的，成为一个娇滴滴的万人迷大小姐。但此时，一只冰冷的手撩开旗袍下摆，直奔女儿身上最柔嫩、最私密的地方。看不出来还是个白虎呀。美人盈盈一笑，一只手手指熟练地拨开两片外阴唇，另一只手上食指光滑的指甲调皮地玩弄起阴蒂，小小的肉珠被猩红色的指甲又刺又拨。顾影傲被玩弄的在耻辱中似乎有一丝快感，密逼开始向外呼呼冒气。美人手上并不停歇，顺势摸到阴蒂下面的尿道，两根手指一掐，再向外一分，这私密的尿道竟这样展露无遗。这时美人笑正式登场，一条长长的钢针一端是一个沾满药液的黑疙瘩，美人三根手指捏住另一端，找准顾影傲的柔弱的尿道口，用黑疙瘩对准抵在上面。不要动啊，不然要你好看。顾影傲哪里敢违逆这美人，但仍忍不住哆哆嗦嗦。美人看准时机，一下子将黑疙瘩塞进尿道，食指、中指、拇指慢慢捻动钢针，缓缓向里推送，将药液一点点涂抹在尿道壁上。顾影傲直觉阴部一阵酸麻，跟着下体整片的混着炙热的疼痛，感觉像辣椒水倒灌进来一般。而美人正玩得带劲儿，谁能想到这仙女一般的姑娘柔嫩净白的手指竟做出这恶毒的事情。钢针继续向里推，美人兴奋地瞪大了眼，忽而感觉那黑疙瘩穿过尿道豁然开朗以达膀胱，于是手指捏住钢针向下一按，用钢针压住柔嫩的尿道，然后猛地往外使劲一拉，沾着血渍和尿渍的光杆钢针瞬间被赤条条地抽出来，黑疙瘩就这样被留在可怜女人的膀胱里。美人弯身下去故作蹙眉，眼神里却满是嘲弄，性感的嘴唇贴在顾影傲的耳边说道：哎呀，我好像留了一点东西在你的身体里。哦，对了，那个小东西遇水 会膨胀哦。顾影傲一阵恶寒，却哪里敢争辩，只低声自语：
我是真的不知道。
不怕，咱们慢慢想啊，不着急的。美人说着，又从一旁的木盒里拿出一只又大又粗的注射器。这注射器绝对不是给人用的，倒像是给烈性畜生灌肠用的。放心，这玩意儿没有针头，不会扎疼你哟，是给你注入一点，给你注入点动力。美人嫣然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让人好生喜欢，手里却不停下，不似一般使用，此时竟直接从后面拔出活塞，再从盒子里拿出一个牙膏状的东西，将这绿色的膏状物小心翼翼地挤进注射管里，再把活塞装回去。顾影傲呀，你不是一直想找男人吗？是不是一直很想被插呀？现在满足你呀。美人一笑，眼睛弯弯亮亮的，一只手既不润滑也不按摩，直接摸到阴道口的位置，强行把它撑开。另一只手手中的注射器好像一条假阳具，毫无礼貌地无视两片外阴唇，直挺挺地奔向蜜穴，用注射口找准位置抵进去。只见美人光滑的小臂此时微微现出漂亮的肌肉，美人皓齿微露，轻咬自己一侧的下唇，娇滴滴一哼声，用力居然把粗大的针筒直接塞进顾影傲的阴道里。顾影傲痛得哀嚎，美人更加得意了，压低声音仿着男人的口音说：那么我插进来了哟。说着两手抓住针筒，恶狠狠地使劲向里推。真的进来了哟。长期做奴婢的顾影傲本身很少有房事，这时忽然被一根这么粗大的阳具粗暴地插入，针筒边缘又是那样的硬，刮在顾影傲那未经世事的柔软阴道壁上，又毫无怜悯地继续向里推，刮得顾影傲撕心裂肺的疼痛。
不要，疼，疼啊！
撕心裂肺，撕心裂肺，撕心裂肺！顾影傲痛得脑袋嗡嗡作响，眩晕中只有这个词，好像化成一条钢鞭，让一个大汉拿着抽在他娇嫩的阴部上。美人似乎早已司空见惯，说道：还没完呢，我这儿可还没射呢。说罢站起身来，光着的脚丫翘出一只，向上一挑一落，稍稍抬起一条美腿，一只美脚一下子踩在注射器后高高撅起的活塞上。我可要射了哟。美人笑着，高高抬起的膝盖悬在空中，光滑的宛如一颗肉粉色珍珠，没有一丝赘肉的小腿向下用力微收，棱骨分明的脚腕跟着向下一按，美人整个大腿的力量踩在注射器那小小的活塞上，身体向前微微用力，整个活塞一下子陷进去，不知是沉陷于这美腿的重量，还是沉陷于这美人的恶毒。注射器里绿色的药膏 就这样被无情地射进顾影傲可怜的身体里。顾影傲张大嘴巴，却疼得喊不出声，眼睛的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头像摇波浪鼓那样摇晃。美人顿了一会儿，把赤裸的美脚转而踏在顾影傲的身上，弯腰从他身子里拔出那个阳具。注射器拔出来的时候，带出混着恶心绿色还有血迹的粘液。美人皱了皱眉，把注射器丢在一旁，一只手架住顾影傲的胳膊，另一只手向房间另一个方向一指，说道：
看见那辆健身脚踏车了吗？你只要骑在上面，锻炼个半晌，陛下一定相信你。
顾影傲颤颤巍巍向那边看去，定睛一看，然后猛然摇头：
饶命，陛下，陛下饶命啊！求求你，求求你，我不想上去，我真的不想上去，真的不想啊！
这脚踏车通体和一般的健身房里的脚踏车一样，固定在地上，只是车座被拆了，换成一根硕大的假阳具。假阳具还是通体多棱边组成的金属打造，闪着寒光。车体上还有几根拉出的电线。
来来来，
美人不由分说地把顾影傲架到车上，后者的脚被靠在脚踏车的踩踏板上，双手也靠在车把上，决然掉不下来。顾影傲的屁股此时被迫高高撅起，阴部顶在假阳具圆润的龟头上，靠这个支点支撑，艰难地找着平衡，完全顾不上阴部沿着大腿流淌下来的血。
这个呢，既能考验你的忠心，又能帮你锻炼，防止你偷懒呢。
美人从脚踏车下面拉出两个带着鳄鱼钳的电线，分别把两只鳄鱼钳夹在顾影傲两个粉嫩的乳头上，手指着脚踏车上的电子屏幕笑着说道：
上面会显示这个车的时速，低于我设定的速度，就会有电流从你下体的那个家伙里流进去，然后从两个乳头流出，给你充充电呢。
要开始了呀，还不快把家伙塞进去，难道等着流水吗？还是要我帮帮你？
美人怒吼道。顾影傲拼命挣扎，下巴颤着：
饶命啊，饶命，陛下，女王陛下，我真的不知道，我是真的是忠于你的呀。
说着可怜巴巴地看向屋子里的另一个方向。随着目光看去，屋子的另一边很暗，柔和的灯光下，一个尤物斜躺在沙发上。尤物把手里的书甩在一边，声音里似乎有些发怒：
居然这么吵，顾影傲，既然你说你是忠心的，那就坐上去，过个半晌能坚持便是忠心。
尤物看顾影傲居然愣在那里不动，天鹅颈似的胳膊伸手要去拿摇铃，吓得他一激灵，赶忙说道：
陛下饶命，陛下饶命，我坐上去，我坐上去。
顾影傲说着紧紧咬住下嘴唇，尽可能地调整自己的小臂，让那钢铁的龟头尽可能柔和地插进去。然而怎么可能，如此之大的阳具无情地摩擦在这个女人刚刚受过伤的可怜阴道上， 每向里进一寸都是一份痛苦扎在身上。顾影傲更不敢想象，等一下要动起来的时候，这可怕的阳具将如何折磨自己的小臂，那个女人最为柔弱的器官。忽然，顾影傲感觉到一阵大的痛苦在膀胱里散开，好像一只刺猬钻了进去。
疼！
顾影傲忽然大叫一声，要从脚踏车上翻下来，幸而手铐把他紧紧锁在车上，然而谁能锁住他膀胱里那可怕的东西呢？一股巨大的尿意向这个可怜的女人大脑袭来，她拼命想排尿，但稍一动念头，一股炙热火烧般的痛苦便在她膀胱里炸裂开来，就像一个小小的恶魔在用烧红的火棍扎进尿道一样。
疼疼疼，胀啊胀啊，胀胀死胀死了、
顾影傲只能尽量叫出来，来减小那胀而炸裂、炸裂而胀的可怕痛苦。但奈何巨大的尿意仍像拍岸的浪涛似的一阵阵袭来，模糊的泪光中，顾影傲在痛苦的间隙里猛然看到，一只修长的手正伸到他面前脚踏车的屏幕上，在设定什么，最后按向开始键。
不，不要啊！
做好准备，要开始了。美人嗲嗲的声音在顾影傲的耳畔响起，屏幕上开始电击倒计时。20秒，19秒，18秒。顾影傲再也顾不上膀胱的剧痛，咬破了嘴唇，使出吃奶的力气，使劲蹬起踏板。脚踏车里的齿轮蹭蹭地飞速旋转，那条假阳具竟然也随之上下移动。顾影傲突然感到阴道里那可怕的东西强大抽送的力量，像一个野蛮的黑人在强奸江南水乡里最柔弱的一个女子，一上一下，一疼一痛，血融着那绿色的药膏肆虐在这女人的密逼里，更是把这痛苦宣扬得肆无忌惮。顾影傲再也无暇求饶，哀嚎随着阳具的抽插声调也忽高忽低，一段白皙粉嫩的小腰此时大汗淋漓，随着阳具的上下发疯似的左扭右摆，本来平坦的没有一丝脂肪的小腹却被膀胱撑得圆圆滚起，随着女人两脚交替踏车，隆起的小腹上甚至能隐约看见那粗大的阳具在体内，一上一下，抽插肆虐女人可怜的阴道。而每一次野蛮的进入，阳具会更粗鲁地隔着阴道壁冲击到那肿胀的膀胱，结果又是一阵眩晕。然而，顾影傲怎敢丝毫懈怠？他眼睛死命瞪大，紧紧盯着屏幕倒计时，拼命蹬车，生怕后面那更加可怕的惩罚电流。美人笑嘻嘻地走向床上的尤物，跪坐在一旁。床上的尤物自然就是女王陛下，脸上此时画着精致的妆容，名家手笔的眼线更是勾勒出尤物一双丹凤眼那上翘的眼尾，眼睛上浓淡恰散的晕影，再配上丹凤眼下的卧蚕 只轻轻一眨一笑，便能醉得男人神魂颠倒。这高贵女王唇上的一颗唇珠，更是晶莹的，好似流动的火焰在此凝结成珠，然后再咬破一颗鲜嫩的樱桃。烈火之媚，樱桃之甜，随即摊开在这天赐的妖艳小唇上，似乎只看一眼便能闻到勾魂的唇上香。此时这对绛唇张开，全然不理会一旁的脚踏车上的哀嚎，缓缓说道：“
沈礼官，过些日子该派下去了。鹿儿那边让他受了罪，自然就行。不然，真着了那小妮子的道，恐怕就难收拾了。”
美人回道：“鹿儿这些年是过了头，这次咬了他，也让他明白明白自己的位置。可小女更担心这条母狗，难保不成为第二个鹿儿。”“
嗯，事不宜拖太久，算算鹿儿差不多残废了，就把沈礼官派下去吧。到时候鹿儿叫屈，再反打这小母狗一个滥用私刑罪，一个诬告罪，恶意重伤姐妹，到时候看他怎么辩解。”
小女以为要想把这个诬告罪做实了，妖姬那里还是一个关键点，至于这个顾影傲，招了也就是个锦上添花，不招也犯不着多费心神。
这是自然，我就是气他不懂事，居然和那小母狗连起来瞒我。
床上的女王一手抚着床上的《红楼梦》，顿了顿说道：“
这王夫人和王熙凤再能折腾又怎样？说到底，这贾府还是应该贾母说了算。”“
我招！”
脚踏车上的女人突然哭喊出来。本集完，感谢各位的收听哦。